大家好，我是可莉玩家。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哦，这个美股道琼只跌了1%哦，那标普跌了0.7%，纳指跌幅也将近1%哦，0.95%的幅度。费半指跌幅是1.5%，那标普跟道指哈，这创下四周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哈。那美股盘中啊。各大指数都曾经跌幅超过1%，但尾盘后面有收敛一下跌幅，道琼跌了将近400点，所以今天台股能有这样的表现，虽然真的非常强，因为这地震真的是非常惊恐，而且呢9点钟的时候啊，8点45分的时候，因为8点45分期货开盘嘛，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连上我期货商的网站，所以我那时候人在 小小的一个山上，基本上都没有通讯啊。虽然说看到那个手机是有一格啊，但是基本上完全连不上期货的网站，我根本不知道期货怎么开的，我还以为交易所当机了，因为我有三个券商户头全部都打不开，全部都跟你讲说无法连线伺服器，三个券商的户头。就后来下了山之后呢，我就问营业员说是现在什么样的状况，他说你把那个飞行啊模式关掉再打开啊，好，就可以连上去。他说可能是网络上面的断讯的问题。好，就是先把飞行模式打开再关掉。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那时候我就把飞行模式打开再关掉之后，果然过了几分钟连上去了。一看哇，跌100多点，就是还好。事实上那时候也没很心急啦，因为看不到盘就看不到盘嘛，没什么大不了。我想说人平安最重要。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一次的地震确实是蛮大的影响，而且已经有7个人死亡了。那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段昌文老师，我们直播广播同步进行，段老师您好。
木华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据说段老师您府上也是有灾损
对，有一些东西放得比较高都会掉下来。
对，
但是刚刚木华 您提到就是说我们那个连线的问题，我早上也有发现就是
你也连不上全
场，对，网络好像都有怪怪的一个情况啊，连那个 连一些比方说到 ATM 去做一些动作的话，好像是刚刚我去提了款，似乎好像也慢了些，比往常还要慢。
段老师您提那么多钱要做什么
这个
是因为地震吗？赶快备一点现金在家里吗？
其实这一次地震的话那跟921去做比较的话，其实921的话这个我们台股是没休市的，
我记得休市好几天。 对，
休市而且后面还连续放假嘛。
对啊，
那跟921去做比较的话，921的话因为它的震央是在陆地，那这次震央的话是在海上，所以有很多的比方说专家都在强调说哇，台积电受损严不严重啊。问题是
现在好像看起来还好。
对，问题是如果传到陆地的话，在新北市的部分的话也只有3级啊，那唯独永和跟土城啊是4级啊。
台北市不是5级弱吗？
没有，4级、
啊、
也就是说用那个瑞士规模啦、啊、就一开始发布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新北市啊是永和跟土城，我看到住永和啊，永和土城是4级，其他地方是3级、哦，这个吓死了，真的是这一次非常大。而且我早上在家里的时候啊，这个大概10分钟就有一次余震，害我把那个姜太公拿出来，你知道吗？我家里有一个姜太公啊，姜太公钓鱼啊，钓鱼让它悬着，让它这边晃。
我还以为你把姜太公拿出来保平安呢。
没有，我姜太公是在看说，到底有没有地震啊？因为有时候会感觉说，到底是我在晕，还是真的地震来了？
真的。大家不要以为我讲姜太公拿出来保平安是说开玩笑，是真的、啊。因为大家记得我小时候，我记得家里都会贴一张纸，上面写姜太公在此作证，
是对，
对不对？
对，我自己就买了两尊姜太公钓鱼的那个，鱼竿是真的、啊。
对，姜太公在此作证，等于说姜太公是可以克邪的。
对，
治妖的
是
所以说真的是拿姜太公出来是保平安的，这我没开玩笑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等一下也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那真的是姜太公在此作证了。好，那刚刚查到了921大地震发生之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是李登辉总统嘛，政府为了防止股市造成恐慌性卖压，采取多项紧急措施，先是财政部在9月21号当天呢就宣布了股市停止交易两天， 哦，因为呢当年呢碰上中秋节连续假期的休市，哦，所以呢股市直到9月27号才恢复交易，在恢复正常运作之后呢又采取了缩小跌幅的措施，就是跌幅减半了，哦，使这个股市在复牌之初啊，哦，复市之初啊就卖压涌现，哦，这个单日成交总量啊，哦，这个只有108亿台币，因为大家都全部躺平了嘛。
对，那我大家有兴趣的话，把那个台指啊，把它画成一条线的话，在921发生之后的话，开盘之后啊，大概具有波动性啊，在这边跳，那跳，跳了没几天之后往上冲，冲到高点之后的话，碰到金融海啸，2000年的金融海啸。但是如果说跟1995年啊，那个阪神大地震去做比较的话，其实我发觉到说，不管是阪神大地震，或者是1999年的921，或者是2011年的311东京啊东日本大地震的话，似乎好像都碰到这个系统风险哦。嗯，哦，当然地震是属于系统风险，
日本真的太严重
了，对对对，
真的太严重了，那个地震海啸整个后来那个海啸多严重了，
是，啊，
是把那福岛都搞成那个样子，核电厂都快整个要造成了世纪灾难了，
对，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地震会引起全面性的一个系统风险，啊，在前面三次两次日本地震跟921大地震的话，似乎都有引起一些全面性的一个啊，这个
今年台股还好，
对，今年台股还好，但是台泥竟然涨啊，
那中钢也涨啊，
对对对，
钢铁股还有涨停板的嘞，
还有玻璃什么陶瓷的这一类的，
那就是觉得比较偏向一日行
情，啊，对，但是如果说你回去看，哦，比方说921大地震的那个年代的话，哦，嗯，这三类股都有涨，但是涨啊，涨的期间大概是涨一周而已，啊，
对，啊，那因为那921真的确实严重，
是，对，但是那个时候似乎是有进场干预啦，嗯，就是开盘之后有进场干预，否则的话，啊，那个你看那个指数在那边上下波动，嗯，那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干预，看起来是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因为 ETF 实在是太强。
对，现在我就笑称不用国安基金啦，
啊，对啊
，ETF 就可以当国安基金啊，
是啊，
对不对？一档 ETF 就募到1700亿了，你就国安基金也不是5000亿，
五档 ETF 就可以媲美一档这个国安基金的，
对啊，所以啊，这其实也是 ETF 的正面功能啊，
对
对，就是说对于台股的稳定性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是啊，
对不对？因为你买 ETF 你就不会紧张在今天要去卖它嘛，
对，
因为一篮子股票没什么好卖的嘛，
对，
对不对？
但是如果莫华你有没有印象1995年啊，1995年那个1月17号啊，这个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啊，那刚好那时候也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事件啊，利森啊，那个霸凌银行，
哦，对对霸凌，对，
那个 Nikki 啊，那个他就赌那个阪神大地震不会冲击到股市嘛，结果隔一天Nikki 涨，再隔一天又涨，结果在隔第三天的时候 Nikki 哦崩盘了，哦，这个太危险了，
所以谭老师您不是在暗示什么吧？是说今天撑是撑假的吗？
因为今天是很多人都在因为真实的场所大家都有感受到说震央哦，震到台北来哦，这个震度啊实在是我觉得比921还要高呢，
因为我在车上我真的没感觉，我在车上我只是觉得摇得很厉害，就是车子晃得很厉害，旁边我正在邮政大楼旁边嘛，那邮政大楼我担心它会倒下来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了，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有这样担心了，因为那条街很小，
是
一边是那个大概三四层的那种公寓，一边就邮政大楼，
是
我真的是有点担心，因为那个路灯晃得好厉害，路灯我很少没有看过
路灯
这样子，我没有看过路灯这样子在晃的嘞，这样子左右打摆子这样在晃，啊，路灯这样在晃嘞。
其实上一次921大地震的时候是一震完之后啊是有停电了，这一次完全都没停，
对，啊，对，这次没有停电，
这一次新北市完全或者是台北市
有部分停电，
是没有
部分，
对，
全台湾有部分停电，那不严重，
上一次哦太严重了，上一次好像是南电跟北电还要互相送，
对，
所以我想这一次
因为那时候有那个输配电线的铁塔倒掉了，
对对对，
那次是整个铁塔倒掉，所以整个电网瘫痪了，
因为上一次921大地震的时候是在深夜嘛，
对，
那深夜的话大家可能睡觉比较无感了，哦，这一次哦7点58分，
哇，大老师深夜睡觉才恐怖，我那时候抱着孩子，啊，因为我那时候小孩才 baby 啊我抱着孩子从十几楼，我那时候住大安国宅，从十几楼从大安国宅走到楼下 不敢坐电梯，然后到对面大安公园待了一整夜才回家。
这个因为这一次发生在这个七点多嘛，这快八点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是有感的啦。也就是说，相对应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啊，哇，那时候真是太就是这一次很多人都有感觉到、啊。
我们电台这栋大楼最有感，26层，居然有一个电梯呢，直接大怒神直接坠下去。
哦，对
对啊，新闻出来了。
对，我看到有一台电梯好像是在维修，
从我们这栋大楼啊，电台的大电梯啊，直接从不知道几层楼掉下去，掉到13楼、14楼才停。那整个消防队进来救人，其中有一个人送到医院去了，据说骨折了，据说了。好，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淡江大学的段昌文老师啊，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刚第一段不好意思啊，岔了一下主题，因为今天地震太大了，所以我们不是不分析啊金融行情啊，而是呢实在给大家太大的震撼了，所以毕竟就是要谈一谈了哈。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金融市场了。美国股市其实最近的行情这个礼拜比较不稳定，感觉起来好像有一点压力的味道。因为第一季涨很多，那进入到第二季，感觉美国股市是不是会有这个从第一季这么大的一个涨势下面往下压呢？
其实我们台湾在投资美股的部分的话，都是以市值为优先、啊嗯、就是买大不买小、啊嗯、那我统计一下，最近创52周啊，新高的 S&P 500的大概有118只哦，118档股票啊，
那也不
非常多、
哦，52周新高、欸、
对，那如果以第一季度的涨幅哈、哦，也就是 Big Seven 哈、哦，那贡献的Big Seven 大就是贡献到 S&P 500的指数里面的涨幅大概是37%而已、嗯。那如果以2023年整个年度来看的话，
Big
Seven 有70%的、欸，现在跌到变3成，那我想这个 Big Seven 是不是有点问题的哈？
因为特斯拉跌了
快
30%，
还有 Apple 啊、嗯，哦，还有人是推，比方说亚马逊可能也快不行了哈、哦。
真的吗？
对，还有
谷歌才创历史新高、欸，
还有 Meta 啦、啊，这几档哈、哦嗯，那贡献的这个百分比不如往常了哈、哦嗯。那么如果以 Big Seven 哈、哦、在3月份的涨幅来看的话，它的市值加权大概涨1.6%，但是 S&P 500的话是涨了2.2%哎，所以Big Seven 都被大盘打败，所以台湾人很
喜 Big Seven 被大盘打败，主要是因为特斯拉跟苹果吧。
对，
没错，拖了一下。
对，那当然有一些美国的一些投行的话也有反映到，也就是说慕驊也昨天有跟我提醒过，就是中小股可能是下一波的行情，是不是啊？
因为今年第一季，像礼拜一直播的时候谈到，今年第一季其实行情有一个特色，就是
对
你去看哦，罗素3000。涨幅不如这个罗素2000又不如这个罗素1000，然后你又发现呢，哎，美国的这个价值型股票的涨幅呢不输给成长型股票，
对，
然后呢小型股呢输给大型股，
对、
哦、所以这第一季的特色是这样。
对，那不只是第一季哦，我发觉第一季啊，我把 iShare 哈、哦、它发行的总共有6档的哈，这个 ETF 哈，我把它画在这个图形上面哈，我们可请小编可以揭露这个图形，我报一下哈。也就是说，如果 iShare 它去追 S&P 500的话，哦，那是 IVV 的这一档。那么它有分别有3档哈，分别隶属于小型股，还有中型股。还有这个小型加微型股、哦嗯、那中型股的话是 IJH、嗯哦、那小型股的话是 IJR、嗯、那如果再更小型的，也就是追罗素2000指数的、哦、
对，
是 IWM、嗯、所以总共我这边画的有 这些曲线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哦
我知道，因为 IWM 我有买，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跑一个月啊，这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图形的话是只跑一个月哦，一个月的话、嗯、最上面那条蓝色曲线的话是 iShare 的 IJH 中型股、嗯欸、它是这边的第一名、欸嗯、那反而我们用价值股跟成长股去做比较的话、嗯欸、跑一个月的结果的话，最近啊不是成长股领先了、啊，是价值股是在上面第二名的是 IVE， 这是价值股。
嗯，哦 ，value 的部分、
哎、，value 那如果是 growth 的话，那跑最后， 成长股在最后面。
OK， 所以第一季虽然
第一个月，这是一
這是我知道，就是最近一个月嘛，
對對對對，
所以最近一个月有一点反第一季的整个状况。
对，
尽管第一季我们刚刚看出来的这个趋势是这样，但最近一个月开始有一点转变了。
对，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哈，也就是说小型股哈，小型股是紫色的这条曲线。那小型股这条曲线的话，它是 iShare 的 IJR， IJR 的话，它虽然在 S&P 500最 S&P 500的指数的话是在红色的这条曲线，那红色这条曲线是 IVV、IVV 的话，那当然这小型股跟所谓的 IVV S&P 500的话，在 ETF 上面我觉得跑一个月是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看得更长的话，看三个月，我们来看三个月
，OK，
哦，这三个月的话，
就是一第一季了，
对，三个月的话，反而所有的中小型类股的话，都是输给这个 S&P 500、
对啊，对啊，这就我刚刚所讲的嘛，就是第一季整个状况其实。是大型股优于小型股嘛？
对，
而且是成长股优于价值股。
是，对。
但段老师跑最近一个月的情况开始有点反转了。
对，有开始有反转了。反而大家如果说要看这个图形的话、你如果要看这个图形，要看一个月的话，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小型股啊，还有小型加微型的，也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这条曲线掉在最下面的，也就是跑一个月之后的结果哦。那当然，这条曲线是跟 S&P 500的这一档 IVV 是非常接近的，是没错。但是你总不能等它跑到上面的，你再来开始买啊。
好，那戴老师，您觉得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的行情会怎么发展？因为基本上我们看过去是这样、只要总统大选年、美股的行情其实是相当不错的、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从差不多甘乃迪总统以来了、
是
甘乃迪总统以来历任总统大选年、因为美国总统四年一任嘛，
是、
大选年中位数涨幅有 13%， 大选年的中位数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有 13%、这个是相当不错的表现，但是并不是总统四年任这个一任四年里面最好的一年。各位知道美国总统 一任四年里面最好一年是哪一年呢？是第三年，他的第三年
没错，
最差的那一年是第二年，就是说 midterm 的那一年，就是其中选举那一年是股市表现最差的，然后第一年跟第四年都不差，
对、
但是最好的是第三年，就是去年是最好的，
对，
就果然去年美股是一个不错嘛，那13%标普平均中位数平均涨幅12%，中位数涨幅13%，今年已经快达标啦，第一季就涨10%啦。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股票市场中啊，我是认为说，如果要让指数再往上走的话，也就是走多头的话哈、可能就如同将类股要轮涨，如果类股如果没有轮涨的话。集体在那边涨或者是集体在那边跌的话，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过美股比较少会出现这样子。
对 对, 对，
美股 再大跌都还是有股票会涨。那美国股是比较厉害的地方。
但是我要再报一个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小型的股票啊，长期的绩效，如果你跑20年、30年的话，是中小型股会赢过大盘哦。
OK， 这个蛮 make sense。
对，这个是美股都是这样子的走。
去年台股就很明显了，去年台股有一档 ETF。韩系报酬率73%，
对，
段老师您知道吗？
我知道，
就那个00773，
对，这个
韩系报酬率73%哦，
对，这个非常高啊，
00733啦，那个富邦中小那一档，
但是不代表说后面的绝对会这样走法啊、
当然，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中小型的股票的话，基本上是长期来看的话，绝对会跑赢大盘的啦齁。但是如果说有金融海啸出现的话，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这金融海啸出现的话，恐怕这个中小类股跌势啊，会超过所谓的这个大市值型的这些股票啊。那当然，这个是由20年或者是30年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 IJH 跟 IJR 跟 IWM 这三档，也就是中小型的，一个是中型，一个是小型，一个是小型加微型，
反正就罗素1000、罗素2000、罗素3000，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是三个指数嘛。
对对，那当然最后一个那个指数的话，当然是追罗素2000了、那 IJH H 的话，也就是穆华林买的那一档的话，
我是买 IWM。
IWN 哦 ，IWN 是追罗素两千的，
没错没错没错。
那如果是中型类股的话，是 S&P 啊 MicCap 四百指数啊，
对对，
也就是IJR 的话，也是追 S&P 的 Small Cap 六百的 Index、嗯嗯嗯欸。所以如果大家对中小型的股票美股有兴趣的话，
可以注意这几档
ETF。
好，好，那段老师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辉达现在在900块美元附近，你觉得这个股价贵还便宜？那您觉得辉达现在
是
投资人没有的话要买吗？还是说呢，有的人继续报呢？是说您对辉达的这个股价的看法了？讲白话，
我觉得这个 AI 本来就是一个趋势啊。嗯、那辉达900会不会贵、哦、很多人用其他的例子来去做比较，到底 AI 会不会贵、哦、其实如果要用另外一档美国十年前被打下来的那档股票去做比较的话，我认为 NVIDIA 不会贵啊。
你说哪一档被打下来？十年前被打。
对，这也是一样，就是被炒得非常高的哦。
那你是说思科吗？
哎，对对对，思科，
就是网络泡沫的时候的股神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啊。那很多人都拿思科跟 NVIDIA 在那边比啊，对不对？
好，